有那一个人认为很需要明白关于圣灵这个神学思想，圣灵的教导，圣灵的位格，圣灵的工作，有需要更多明白，而且感觉到很需要很需要，请举手。在你们中间的谁对圣灵论有实感的混乱，不知道应当怎么样？因为众教会的讲法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很特别的经验是很难解释的，还有一些的圣经是很难懂的，甚至有一些套上圣灵名义的运动或者一些教会的活动是你没有办法用圣经的根据去明白的，所以这些你感觉到受过一些的搅扰混乱，你求主给你澄清，请举手放下来。那么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感觉我没有需要，我不感到需要明白圣灵的工作，也不需要，因为我已经知道了。那我要对那些自以为已经知道的人先讲几句话。原来自从改教以来，这到今天，所有这个复原教或者抗罗宗或者归正教或者基督新教，这四个名词是一样的 Protestant 啊，这个 Reformed Church 或者这个 Reformation 一直到现在的这个 Tradition 都是对圣灵论解释的不够清楚，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先承认的一点。所以如果你说我没有感到混乱，我也没有感到需要更多的明白，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你还没有深入思想研究或者预见这件事所带来的分差的思想，以及需要了解那种混乱的情形所带给你的刺激和挑战。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你实实在在已经明白研究以后呢，那你以为你已经知道了，你不需要再更多的明白，因为你已经研究，已经仔细查考，已经思想，已经透彻了。那对第二种人，我要再讲一次，就有一些人自以为已经清楚明白了圣灵论的人，其实是不明白的，他以为他已经明白了。所以这样呢，就用圣经里面关于基督教知识论的总原则一句话来说，若有人以为他知道什么，按照他所该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那这个就是说呢，有许多专讲圣灵的人是对圣灵的研究不透彻的人，或者专讲圣灵的人是对圣灵论有很多误解的人，那么他就把他错误的却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对圣灵论的那个片面的知识当作真理一样的去教导别人的时候，许多的人就在那些错误的假设上来研究圣经，结果就断章取义，有点以讹传讹，许多教会的人士就蒙受了这个错的教训，以至于产生对圣经里面圣灵论的错觉、错解、错感和错行，这是很可怕也是很可怜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应该很严肃地说，我们求主用他自己真理的光来教导我们，使我们明白有关于圣灵的教义，有关于圣灵的位格、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恩赐，这些大的题目给我们有正确的了解。那么问题是，怎么可能对圣灵的位格、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这个感动、圣灵的运行有正确的了解呢？这个可能性是建立在哪一种基础的上面呢？这个是圣经自己给我们一个原则才能知道的。也就是说呢，不是靠着我们的智慧，不是靠着我们的记忆、知识、脑力、聪明、智慧能明白上帝的事情。圣经说呢，除了人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大家说，除了人的灵，谁知道人的事？照样，除了上帝的灵，谁知道上帝的事？大家说，除了上帝的灵，谁知道上帝的事？所以这是一个总原则，除了人的灵，谁知道人的事？除了上帝的灵，谁知道上帝的事？我们再念一次，除了人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除了上帝的灵，谁知道上帝的事？有谁知道这两句话是从哪一段圣经来的？啊？约翰书？哥林多前书，很好很好啊！你们一答就答对了啊！啊，哥林多前书，哪一个人知道是第几章？第二章第几节？大概第几节啊 ？OK， 啊，您能答第二章，我就很欢喜了啊！那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关于圣灵论的一个总原则。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是启示真理的上帝，大家说。那上帝的工作到底最大的有几种呢？上帝的工作多得不得了，全世界、全宇宙、所有的存在都是因为神创造而有的。那么这个叫做什么？创造之功，对不对？神创造万有，万有才成为有，万有本来无，无变成有，就靠着使无变有的上帝。使无变有，从无成为有，这个叫做创造。已经有变成另外一种形态的有，这个叫做加工制造。创造不是制造，制造不是创造，创造是从没有变成有，制造是有的材料加工变成另外一个形体的这个成品，这叫做制造。所以希伯来文里面有 bara， 有 asha， 有 yatsa， 这些字，这表示呢，这个造这个字呢有不同的层次。所以 asha 从 yatsa 这个字呢是制造，但是 bara 是创造。创造是神的工作，因为只有神才能从没有，因他大能的缘故，使一切变成有，从没有变成有，这个叫做 creatio ex nihilo， 在拉丁文的意思就是从无造而成为有，造 creatio ex from nihilo nothingness， creation create from nothingness， 从没有创造变成有。这是神的一个大功，神的工作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创造工作。神的最重要的三大工作，第一就是创造，第二神的第二个工作呢就是救赎。救赎呢是从有罪的、从失败的、从堕落的变成圣洁的、变成成全的、变成被拯救领受新生命的，这个叫做救赎之功。所以第一个工作是 creation， 第二个工作是 redemption， 大家说，第一个工作是 creation， 第二个工作是 redemption， 创造之功是神所有工作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工作里面第一个，神是创造的，第二个工作神救赎。那么这样呢，为什么造了以后还要救赎呢？既然造成功了就成了嘛，为什么还在救赎使它更完成呢？因为已经造成的东西坏了，已经造成的生命堕落了，已经造成的形象已经被玷污了，所以这个已经被玷污、已经堕落、已经失去原有形象、原有位分的这个失败者，用救赎的工作把它挽回过来，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形象、新的成全、新的层面、新的地位上去，这叫做 redemption， 救赎之功。神的第一个工作是创造之功，神的第二个工作是启示之功。现在你明白了两样了，第三样，神第三样的工作是什么呢？审判，很好，神的工作审判，还有什么呢？刑罚 还有什么呢？施恩，还有什么呢？啊，引道，还有什么？啊，赦业，什么？赦免，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照顾，还有什么？医治，还有什么？啊，刚才我所念的这些，没有下面一位牧师讲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那些都可以归类在其他两工作，或者第三要讲的工作。第三的工作是什么呢？启示之工 ，Revelation， 启示之工。所以，上帝创造，上帝救赎。你说我怎么知道上帝是创造者？我怎么知道上帝是启示者？哎，是救赎者？因为上帝告诉我他创造，我才知道他创造。因为上帝告诉我他救赎，我才知道他救赎。那上帝告诉我这个工作，就是要告诉我他做什么工作。这样不但他做什么工作，做这些工作的他到底是谁，我才知道他。如果他不告诉我，我怎么知道他呢？如果他不告诉我，我怎么认识他呢？如果他不告诉我，我怎么知道他又有其他的工作呢？所以启示之工是使我们能认识上帝，有创造之工，有救赎之工的一个原因。这样启示之工就使我们明白上帝其他的工作，这样启示之工就是使我们明白上帝其他工作的上帝的工作。这样启示之工就变成上帝的第三大工，创造之工、救赎之工、启示之工。大家说，创造之工、救赎之工、启示之工。那么这样呢，我们看见了 creation、redemption、revelation。大家说 creation、redemption、revelation。From the revelation of God, I know God's work, including creation and redemption。所以这个 the key to under God's work is the work of God's revelation。 借着上帝启示的工作，我得了一把钥匙去知道上帝其他的工作。这样启示的工作是很重要的。今天如果在启示的工作上你的认知认错了，那么其他上帝的工作你就乱解释。你要注意啊，如果你对启示乱结了，那么呢，你对上帝所启示的其他的工作你都乱结了。那么你说，唐牧师，请问对上帝启示的工作有可能乱结或者解错吗？有可能。因为如果这是一把钥匙，钥匙断了你就没有办法打开来，没有办法打开来，这个房间里面有什么宝贝你就不知道。所以魔鬼的工作就是先搞乱基督徒对上帝启示之工的正解。这个请你注意啊，我现在不但把上帝启示之工是一把钥匙使你知道上帝其他的工作这个原则告诉你，我也告诉你魔鬼有从这个地方有他的总原则来打败你对上帝一切工作的真正的认知。因为如果启示之工把它弄断了，启示之工这把钥匙给它弄坏了，那么你就乱解上帝到底启示什么。你说这个很有道理。那魔鬼的工作一定从启示之工开始。那么现在我问你，上帝创造、上帝救赎、上帝启示，哪一位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创造，三位一体的上帝救赎，三位一体的上帝启示。大家说，三位一体的上帝创造，三位一体的上帝拯救，三位一体的上帝启示。你说是吗？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创造吗？是，我信上帝。以后呢？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所以上帝创造，对不对？我相信父上帝创造。那么父用什么创造呢？哥罗西书第一章啊，还有呢，约翰福音第一章，是借着他的道来创造。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与上帝 同在，这道就是上帝。这道从起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之物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圣父上帝借着圣子道成肉身是谁啊？耶稣基督。圣父借着圣子创造万有，所以上帝创造，圣子是不是创造啊？是啊，上帝借着圣子创造，所以上帝借着道创造，道什么？就是上帝的话。所以上帝说要有光，他就用口讲出要有光，道一讲出来了就有了光，对不对？好，以后呢，上帝创造世界万物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说上帝创造一切天地，那个时候空虚混沌，耶和华的灵就运行在什么水面上。所以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像圣父创造，圣灵创造，圣子是神的道创造，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创造的上帝，清楚了 ？OK。第二，圣父在以赛亚说：“我是独一的救主，所以神是救主，我耶和华是救赎你的上帝，神是救赎的上帝。”那我们的救主是谁啊？救主，我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神的灵就感动天使差遣他去对右瑟说，你要娶过来，他要生一个孩子，给他起名叫做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耶稣是谁？救者，是救主。有天使又对这个伯利恒城外那些牧羊人说，今天的大卫的城里为你生了主救主，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基督是那主，是那位救主。然后呢，玛利亚说，我以我主，我上帝为乐，我尊崇上帝，我颂扬上帝，我以我主，我救主为乐。所以连玛利亚都需要救主的，这样呢，你看见了，圣父是救主，圣子是救主，那么圣子拯救我们的时候，把新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是从谁生的？圣灵生的。所以你得救了，你领受新生命，你是借着圣灵生的。你这样看见的父子圣灵是拯救人的上帝，父借着子完成救恩，借着灵施行救恩，这样救赎就临到罪人的身上。我们就因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拯救工作，我们得救领受新生命。这是第二三样。现在我们提第三个大功，上帝乐意将自己启示于人。那耶稣基督说，你们认识子也就认识什么？父。因为人若不认识子就不认识父。那他的门徒说，主啊，请你把父显给我们看。耶稣基督说，我与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讲这一句话吗？为什么你说把父显给你看？我实实在告诉你，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谁把父启示出来？子。父乐意把自己启示给人，所以父是启示者。而怎么认识父呢？借着子，因为子代在世界人间历史的显现，就是父代表的一个形象。所以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那我怎么认识子呢？耶稣基督说，我差遣圣灵来，他要荣耀我，为我做见证。所以透过圣灵，你才会认识耶稣基督是主。这样呢，圣子启示了圣父，圣灵启示了圣子，这样的父子圣灵乃是向人启示的上帝。 那么圣灵怎样对我们做工，以至于我们能明白职就是神所差遣的那位，而职怎么样做工，使我们明白他就要表现出父在人间呢？这就是父子圣灵同为启示者所做的工作。那么你说我怎么知道圣灵把基督显现给我，荣耀耶稣基督呢？圣经说上帝的话借着圣灵默示人写下来，所以先知所预言没有一样是随着人的私意的，都是人受感动圣灵的启示，圣灵的这个灵感，圣灵默示他们把上帝的话讲出来。所以这样呢，这一本圣经就是圣灵启示上帝的话语的记录。大家说圣经就是圣灵启示上帝话语的记录。旧约的先知们，新约的使徒们，受圣灵的感动，受圣灵的默示，他们就记下了神对人所讲的话。这样新旧约圣经就是神所启示的话语，听明白了？这样圣灵启示的记录，圣灵启示记载下来的真理在哪里？圣经。只要你看见了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圣子圣灵是创造的上帝，所以有万有存在 Ex Nihilo。 圣父圣子圣灵救赎，所以才有教会的存在。教会不是礼拜堂的，教会是所有得救的人组成的总会。教会是不分宗派，不分礼拜堂，不分种族，不分语言，不分地区，不分时代，是万世万代万国万民所有信耶稣得救的人蒙主所拣选，蒙子所接近，蒙圣灵所重生的人，这个就是教会。这样呢，因为神的创造万有存在，因为神的救赎教会存在。第三样，圣父圣子圣灵把神自己的真理启示下来，借着圣灵使人认识圣子，借着圣子使人认识圣父，父差遣子彰显他自己，父子差遣灵来表现他们的荣耀。所以这样灵就借着末世先知写旧约，末世使徒写新约，新旧约圣经记载了这些启示，所以的神启示了圣经才存在。大家跟我说，因为父子圣灵的创造万有才存在。大家说，因为父子圣灵的救赎教会才存在。大家说，因为父子圣灵的启示圣经才存在。好，现在你清楚了？清楚了。 OK， 我怎么知道上帝的工作呢？我怎么知道上帝的本性？我怎么知道这些呢？只有一条路，什么？圣经。圣经，圣经以外呢？旁经、次经、邪经，那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今天就从圣经里面去看神讲过什么话。阿们。从圣经里面去认识神做过什么工作。阿们。我们从圣经里面认识神的本性是怎么样的。阿们。所以你知道神的存在、神的本性、神的事工、神的作为、神的引导、神的启示，都要从这本圣经。因为神是启示的。你说唐牧师，你刚才讲到现在这些到底从哪里来的？从圣经来的。你说为什么你不读圣经呢？如果要读呢，今天读不完的啊。单单讲创造几百处，讲救赎是救主几百处，讲启示至少有几十次， 这样的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我对你们传讲出来。先知说呢，主的灵对我说，要我传讲信息给你们说。信就告诉我们，出于先知的话语所说预言的话，没有一句是从人的思意讲出来，都是人被圣灵默示的时候讲出上帝的话来。默示那个字呢，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上帝的呼气。请你注意啊，不是吸气。我们对气呢有出入，出叫做呼，入叫做吸。我们不讲话，没有出声音，一直在呼吸，除非晚上呼得很大声，对不对呢？好在晚上只有你的太太听，如果白天做工也在呼吸，这世界在大闹天宫的，对不对呢？所以感谢上帝哦，这多数太太喜欢丈夫呼得很大声，你相信吗？因为她就很安心，丈夫在身边，你懂吗？丈夫在那去告诉她，你放心，你放心，我没有去找别人，我对你很忠心，我在这里。她说好了，让你去呼嘛，因为你自己报道你在这里，对不对？到不到？我到就是了。好，现在请你注意啊，当你讲话的时候， when you speak, when you talk, 你是呼气或者是吸气啊？你不懂啊，你没有讲过话啊，试试看对你朋友讲一句话，讲了回到我。当你讲话的时候，你是吸气或者呼气呢？吸气啊，出来是不是 啊你进去了不能讲，不能讲话的。如果你吸气进去还会讲话，就好像游泳快要死以前喝了一大口水一样，讲不出话来的。所以你先吸，然后呢呼出来，我告诉你啊，当着我告诉你，你看气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呼气，神的呼气，神的 breathing, 神的呼吸。所以这什么意思呢？神这个用这句话表明，他把话带出来的时候，他的气就在那里呼出来了。所以神的呼气，这就是叫做神的灵，在一个人的身上，在先知们的身上，透过那个气的运行，把他的话讲出来了。我们中国人说文以载道，我告诉你，气以载音，听懂吗？气以载言，言以在语，音以在言，言以在语，气以在音。你把声音发出来的时候，这音里面有言，没有言的就是晚上那些声音。但是晚上有时有言呢，我觉得无伦次之言。当你有言的时候，那么你就需要用个语，你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言。不一定每个人口里有鱼，你说讲什么？我再讲一次，每个人心里都有盐，不一定每个人口里都有鱼。你说怎么可能？每个人也是口里都有鱼，没有，哑巴没有鱼，哑巴啊啊啊啊，他有音，有盐，但没有鱼，为什么呢？因为他讲不出来，所以他只能发音，这音呢，而且是噪声，是没有音阶的，没的音。啊啊啊！他没有办法把那个音的这个高低把它表示出来，是声多于音，声不同于音，言不同于语，而音不同于言，声不同于语，声也不同于言，言也不同于音，音也不同于声，你懂吗？那你不懂，我就不对你输出声音了。所以这样呢，当你把一个声音发出来的时候，你要把用声音来载言语。所以这个声音是个工具，言语变成内容了。那么言语是内容吗？不，言语又变成一个工具，意义才是内容。所以一个人讲话有意义呢，人听的一定不讨厌；一个人讲话没有意义呢，越讲人越讨厌他。所以你们做母亲的教孩子讲的不要太多，你越多他越讨厌你，因为他知道你所讲的每天会再讲的，而且前天到昨天讲了几十次了，你多讲一次他也不听了，因为他对意义没有新鲜感。 对言语也就厌烦感，你明白吗？所以声音、言语、意义，而意义的背后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是道，你懂吗？有一个人讲的话意义中间有道，那这个人呢，他死了以后，人还要把他讲过的话呢传到一代一代下去，就是他不付钱，人家自动替他宣传。但是如果你讲的是没有意义，意义中间没有道，那道的原本是神，那么我告诉你，你讲人话讲鬼话，鬼话连篇，没有人要听。所以请你注意，当上帝漠视先知的时候，这就是神的福气。当神福气的时候，就把他的道借着圣灵在人心中的运行讲出来了。所以先知们是神的代言人。旧约里面先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spokesman of God。 我们许多时候被先知这两个中文字误导了，先知就是人还不知他先知道，叫做先知，不是这个意思的。那不过是先知功能里面一个很次要的、不重要的一个功能，而真正的功能就是代神传言，替天说话，把神的道用人的言语讲出来，这种人叫做先知。所以先知的话是句句定准，因为是神透过他讲话，所以他的话有绝对的权威。如果今天还有人敢说自己是先知，自己是师徒，就是应当羞耻而不知羞的人才这样讲。先知使徒已经没有了，为什么？因为神的话已经完完全全记载下来，你注意听啊，这是总原则。所以如果先知还有，使徒还有，还以为他继续领受上帝的话，无形中他就轻看这本圣经不完整，还需要加上他的东西。这就是魔鬼在启示论上打败教会的一个办法。所以当教会不承认圣经的完整性，不承认圣经的正确性，不承认圣经的源头是从神那里来的这种可靠性的话，教会的启示论上的错误就是教会其他一切信仰垮台的开始。如果你今天听懂这些原则，你以后这一生呢，所有以下的日子就不必受很多的困扰，很多的毛病。这是第一把钥匙。 The master key of understanding God is only through the revelation of God himself. And the revelation of God himself is already completed in the written form of the Bible. So that nothing new, 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 the Bible is complete revelation in the written form from God.Revealed by the Holy Spirit through the Old Testament prophets and the New Testament apostles. 圣经是完全的吗？是。圣经是可靠的吗？是。圣经是神的启示吗？是。圣经是不是还有缺乏？不是。圣经是不是有一些过时的？不是。圣经里面的话的总原则性是神要人知道的一切有关于生命、金钱、神永恒的旨意的道理在里面。这把钥匙抓紧了，这是 master key。 你进房间呢，你说这个旅馆多少房间？536，我不知道几个哈，我是做一个比喻罢了，你不要对人家说唐牧师说这个 Pentecosty 536 那就是引经据典乱引一场了。如果说一个旅馆536个房间，那我就把536个钥匙都给你啊！你说你去开，我一个钟头来所有房间都开好，但我一个钟头来的时候你还在开第二间，为什么？因为536每一间就开的半死，开到第428才找到，那么就把它做一个记号。其他的到时候我一个钟头了你还没有开，你给我是一只一只的啊，我就一只一只试。你想想看，十只一分钟，100只就10分钟，那么就500多只有多少酒啊？怪不得我开到第二间。哎呀，你这个傻瓜！我不是傻瓜，是你傻瓜。为什么？如果你要我快，要我开，你应当把一个 master key 给我。master key 什么意思呢？ 一把钥匙每一个房间都可以开的，你懂吗？有没有这样的 key 啊？有没有啊？你怎么知道有？你是钥匙工厂啊？你怎么知道有？你是旅馆主人啊？你怎么有？我告诉你有。为什么有？一定要有。所以今天的很多人读圣经呢，没有 master key， 懂不懂呢？所以读到这一件乱，读到那一件乱，要怎么处理？没有办法。所以结果呢，500多个支钥匙呢，你开了一个钟头，开两间。你信耶稣信了这么久，越来越乱，就是这个原因。今天晚上我要告诉你 master key， 这本圣经是神的启示。大家说，神要人知道的一切事情，总原则都已经在里面了。大家说，好，你如果说这本圣经不完全，那你危险了，你就危险了。为什么呢？因为就表示说你开个大门，什么人都可以进来嘛，你明白吗？因为圣经不完全嘛。如果圣经不完全，我再加一点给你，我不是有功劳吗？啊，这个加那个加，个个都来加，结果呢，你越加越多，越加越多。那么呢，上帝的启示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呢？我最怕人说神启示我，昨天晚上神告诉我，上帝自己启示我，圣灵启示我啊，圣灵感动你或者圣灵启示你，有没有搞错啊你啊？你的圣灵启示我啊！如果这样，你不要写下来了，因为如果把你把昨天圣灵对你的启示录下来，那么给我，我就多一本启示录。你听懂吗？听懂吗？怎么可以有新的启示呢？一有新的启示呢，就有新的启示录了。因为你一录启示就有录，叫做启示录。他说我也受启示，他在录又一本启示录。所以这样圣经呢，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就不是最后一本。因为启示录一、启示录二、启示录三、启示录13678，那就没有完了。基督教的圣经跟佛教的经典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佛教的经典几千几万本，就你要从那里读起。哪一个人读圣经从头到尾读过一遍的请举手，多不多啊徐牧师？多啊。那么其他的没有读过一遍的请举手啊。我说读过一遍的多，没有读过一遍的更多，那么你就知道多不多了。好，他大概想多是比某一个城市更多的。好，现在我问第二个问题了，哪一个人读完所有佛教的经典的举手？没有可能的。佛教经典有多少本啊？不知道多少本。为什么？不同的地方在哪里？神是活的，神知道你是限制的，神知道你的需要在哪里。所以神启示人的时候，就把人应当知道的、人可以知道的、人必要知道的、人需要完全明白的总原则的话，都在一本圣经里记载完。感谢上帝，这样你读这本圣经，你会发现里面包含了所有管制万有、影响万有、启发万有、引导万有、使我们在万有中间抓到神永恒旨意的一切的真理，都在里面。一切关于生命、金钱、永恒盼望的真理的救赎的创造的启示的道，都在这本圣经完成了。所以呢，魔鬼如果对你说这个圣经还没有完全，你不要乱讲。那么他不这样说，他如果这样说呢，他就很笨。魔鬼随之很聪明，所以叫做很鬼呀、魔鬼呀、所以有戆鬼有色鬼啊，他是鬼嘛，鬼就诡计多端嘛，所以他不会告诉你我是鬼。如果他说我是鬼，哈哈，我才知道你笨鬼啊。因为呢，强盗是不会告诉你我是强盗，请你小心哦。你妈妈不是告诉你要小心强盗吗？现在我来了，你快逃吧。强盗不会告诉你这样的，强盗一定告诉你你要小心哦，哪边有强盗哦，这里有强盗你就注意哪边，他就偷你的，那叫做强盗吗？对不对呢？小偷不会说我是小偷，我是扒手，你要小心，我2点半来找你哦，不会的。所以呢，魔鬼第一条打败你的信仰的原因，不是说你的信仰不好，不是，他告诉你 圣经不完全，他也不这样讲，他怎么讲？我有新的启示，神启示我，神感动我，说啊，神感动你，哇，你就像彼得，哇，他那个彼得是古的，是古代的彼得嘛，你这个是今的啊，现今的彼得，今天又在这，哇，你这个好，所以你得到什么启示告诉我，我就写下来。所以你如果听这句话，你以为神的恩典临到你，你已经上魔鬼的当。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还有先知吗？现在还有使徒吗？你看新加坡一个很大的教会，不久以前 Peter Wagner 从美国来，称呼他叫的使徒，我就知道这个乱来了。你不要告诉我他是什么教授，我就1974年就注意 Peter Wagner 这个人，在瑞士开大会的时候，我听他讲的，我知道这个人以后会对世界很多错误的教导。到了1989年的时候，洛桑世界福音大会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 Lausanne 2在马尼拉主办的时候，我是主要的讲人，我讲45分钟， Peter Wang 呢只有给大会就给他10分钟的时间，他就报告一大堆机关领恩派怎么样进步，我就知道这个人又来宣传这个事情。现在他越来越乱，他竟然说现在有使徒了，如果现在有使徒，如果现在有先知，岂不等于这些人又可以把上帝的道再得到新的启示写下来吗？这样的话你就无形之中上了一个当。说什么呢？这本圣经是不完整的，因为这本圣经如果不完整，就要加上别的吗？加上别的不敢说这个世界不完整，是指说的新的启示临到了，所以凡是说上帝的灵给我特别启示，我有新的启示的人，你都要小心，因为无形中你就与他同流合污地宣告这本圣经不完全。第二样，这本圣经不可信，这是新派的神学。所以呢，那些极端灵恩派的说这本圣经是不完全的，他又不说这不完全。新派的神学不说这本圣经不可靠，新派的神学说什么？这本圣经我们应当注重的道德问题，不是神迹问题。耶稣五饼二鱼叫5000个人吃饱，不必解释这个。耶稣在水上走，因为下面有石头。耶稣死里复活，因为那些人想念他，爱他到一个地步，所以常常看见他出现。那么我们注重耶稣的道德吧，我们要爱，你的最大的爱，我们讲爱，我们讲圣洁，我们讲和平，我们讲世界大同，这就是基督教吗？这是什么呢？这不是说圣经不完整，这是说圣经只有那些合我理性的我才相信，不合我理性的我不必相信，你懂不懂？这是第二种对启示的误解。今天基督教受到的危险很多，我可能哈这两天呢不正式从你们的题目讲到很深入，可能要这两天将奠定启示论的根基，然后在基隆坡3天再讲神的引导与新生活，然后这5篇加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应当更明白的更多听的是什么，然后呢你就2个地方的录音带都买了，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造就，因为我在你们中间的时间是很少的，你听明白吗？好，如果可能我也把它讲完，那么到大概就每天聚会会长得多了，我们继续讲下去。所以圣经还有新的启示，你的感动是什么？你的受吸引是什么？神现在还在做工，多奇妙啊，我就可以欣赏神现在的工作，我的神是活的，现在还做工，所以我感谢主，上帝的灵怎么样感动彼得，现在也感动某某人，因为他也是使徒嘛，感谢主，他跟我有一天我也使徒，那跟他们一同徒。如果神从前有使徒，现在新加坡有使徒，现在韩国有使徒，美国有使徒，以后新山有新徒，那我就有经历到神那个永远不变的工作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做了基督知道永远是不改变的吗？对不对？也不错嘛，圣经的话嘛，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明日，不是到明日，昨日今日知道永远是不改变的，所以上帝会感动使徒， 现在也会感动神，会不会牧师？会不会不改变的吗？啊，你不相信啊？没有圣灵，没有圣灵。你看牧师不相信圣经，圣经说耶稣基督做了今天到永远没改变，有的牧师就这样。我相信这些牧师都相信那一句话，但是呢，那些人才不相信那些话。你说啊，常牧师你每次讲反调，我不是每次讲反调，这一次有一点讲反调。为什么呢？那些才不相信耶稣基督做的今日之道永远不改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次用那一句圣经就这样说，耶稣不改变吗？所以从前他会这样，现在我会这样，所以我们去医病的时候，主耶稣医治你，你的主了耶稣基督，基督知道永远没有改变，做了基督知道永远没有，所以他会医治你。但是耶稣从前曾经叫拉撒路从坟墓出来啊，如果耶稣不改变，今天你也到坟墓去吗？出来好，你不是说耶稣基督做的今日知道永远不改变，不改变吗？回答回答，耶稣改变不改变？不改变。那么耶稣从前叫拉撒路出来，你敢不敢？你叫巧舌，叫无神论的，叫回教，来跟着到坟墓去。我要告诉你，我说现在耶稣做的今日知道永远不改变，来跟你去，到了坟墓那里去，你就开始了哈。主啊，你是做的今日知道永远不改变，如今为了你的荣耀，求你显出你是不改变的。某某人出来，等了很久，老鼠出来。哎，我问你，用那一节圣经开医病大会的那些牧师，他敢用那一节圣经吗？请问敢不敢用那一节圣经叫死人复活？你怎么知道他不敢？他正在预备心，他祷告可能明年就敢了。我活到60岁了，我从小注意看这些人，到今天还没有一个。我不敢说他不敢，但我想可能他不敢。为什么？因为呢，一个病好了，特别是某一种病好了，不容易擦出好到哪里。但一个人死了变得复活，可以知道真活或者不真活的，所以这不简单的。所以到底是那一节圣经有毛病呢，或者他的解释有毛病呢？请你注意，启示论的第一个毛病就是圣经不够完整，还有新的启示。第二个毛病就是圣经不可靠，我们只接受一些可靠和理性的东西。启示论第三个毛病是什么呢？啊，随便解经，随便解经。一节很好的圣经，一节我可相信的圣经，我用适合我口味、适合我思想来解。所以这解完了以后呢，你说哦，原来如此，如什么？如此，圣经是不是讲此？不是的，圣经意义是讲别的，他把它讲成这个。那这第三样对圣经的错误，就是错解、曲解、随意解、随思意乱解圣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是齐全的，神的话是完全可靠的，神的话是要按正义分解的。这三个原则你抓到以后呢，然后你现在就要明白，我怎么知道神是做什么工作的，我怎么才不会随便。那你说呢，正解这个事情是真是很重要，因为如果正解弄错了的话，那我们的所知道的意义都与原来的意义不一样的话怎么办？你有没有给人误会过的经验呢？有没有啊？好不好啊？给人误会很舒服，我感谢主有人误会我。有的人呢什么都感谢主，你问为什么？反思谢恩吗？被人家误会，感谢主有人误会，感谢主给人抓去钉十字架。所以呢，上帝不要你的善行受人回报，这是圣经的原则。上帝不要他的道受人曲解。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按正义分解上帝的道。按正义分解上帝的，连这一句都有人曲解， 你说怎么这样哦？我告诉你，就是美国的斯可夫就亲切这一句话，按正义分解上帝的道，他说我就要把上帝的道把它分成几个时代，产生时代派的成就，就从那一节连那一节都错解了。所以呢，有乐园时代，有良心时代，设置时代，有律法时代，有恩典时代，就勉强把圣经割成七个时代，就是因为从那一节来的。所以我如果再讲一下，就很严重，神学问题很严重很严重。不是说你读了神学你就好了，你在神学读书你受哪一派的影响，你读哪一个人书，那一个人对圣经的看法如何，你在教会里面做礼拜，你说我信耶稣了，感谢主，福音传开了，我信耶稣了，你在哪个礼拜中做礼拜，你的牧师用怎样的方法进行的，你到底怎么明白圣经的，你们的神学基础是根据怎样的信仰建立起来的，这都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如果信上帝是你所想的，只要信耶稣，只要福音传开就可以了，这样简单的话，你就把上帝的真理，上帝的学问当作像幼稚园那样浅的东西。为什么要开神学讲座？为什么论这个题目要讲几个钟头？我不是故意把容易的讲成很难的，我就告诉你，魔鬼的末世做的工作越来越大，大到一个地步你会混乱的不得了。保罗爱上帝吗？爱，怎样爱上帝呢？爱的最后就是要把基督徒杀死他才甘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保罗一面热心侍奉上帝，怎样表现的？一面逼害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他为对耶稣曲解了。那么今天呢，那些极端的讲圣灵论哦，曲解的人就说呢，因为唐牧师不信圣灵，所以你不要去听他讲道。唐牧师是不信圣灵，你问他说你怎么知道唐牧师不信圣灵？因为他不会这样嘛。啊，你问他说那么什么才叫做信圣灵？你来看，你来看，你看这个人哦，就倒下去了，哇，倒下去，你看圣灵做工，啊，这个叫圣灵做工。那你的意思，圣灵叫醒的人睡下去啊？叫站的人倒下去啊？叫清醒变成模糊下去？圣经什么地方告诉你，圣灵来了，使人模糊，使人混乱，使人沉睡，使人倒下去，有没有？你说虽然没有，虽然没有，那你还有啊？虽然圣经没有讲，但是一定是圣灵工作啊，一定。你怎么知道是圣灵工作？因为我自己经验过吗？哦，所以呢，圣灵工作是因为你经验过就是圣灵工作，你没有经验过就不是圣灵工作。好，所以第四样，用经验代替真理，这是对启示论的第四样的危险。奇怪呀，我那一天本来不是要去做什么的，我就是去做礼拜，后来他们把我叫到前面去，一按在我彪，我就倒下去了，啊，很舒服哦，很舒服啊。你看，我不是用我的头脑想不明白，也不是我自己计划的，这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吗？你怎么知道是圣灵工作？因为不可能是什么的嘛，就是好好的怎么倒下去，你还不信吗？你到现在还硬着心吗？你说什么硬着心？我已经告诉你了吗？我倒下去就是圣灵工作。我问你，你怎么知道倒下去是圣灵工作？因为牧师这样说的吗？哦，所以你不是信圣经，你是信那个牧师啊，那个牧师凭什么告诉你倒下去是圣灵的工作？因为那个牧师自己也倒下去吗？这样啊，你是这样信耶稣的，那那牧师怎么倒下？因为美国的牧师把他一按他就倒的嘛，所以是根据美国的，你才是这个就是亚洲的，人家是美国的哦，你根据美国的啊，美国根据什么？因为美国嘛，因为我们的孩子送到美国去读书，当然美国的就对了嘛。我告诉你，从前的人呢，送人到韩国去，对不对？哇，看赵永基的工作，现在不去了，为什么呢？看厌了，没有什么吸引了，就送人再到多伦多去，嗯，我多伦多 blessing 嘛，会倒下来，哈哈哈哈，笑两个钟头，你有没有看过啊？有没有啊？笑，哈哈哈哈哈哈，等到你醒来的时候，你刚才一直笑吗？我不记哦，你刚才有没有笑？不知道。 那你刚才倒在哪边你知道？谁说的？你不知道吗？没有啊，我都没有记得嘛。啊，你等等，我给你看嘛。刚才你笑的时候，我给你拍电影的，你不知道。现在你看嘛，他就看，哎，糟糕，啊，我倒在那边，啊，哈哈哈哈，眼睛闭着，一直笑，一直笑，啊，一定圣灵做工，一定圣灵做工。那，啊，你怎么知道圣灵做工？因为不是我自己要做的嘛。既然我没有想要倒下去，我也没有想要笑，那么他自己会倒会笑，不是圣灵做工是什么呢？啊，圣灵做工就是这样，你根据什么？因为那个人把我按了，他有圣灵嘛，所以一按的圣灵就临到我，从他的时候跑到我这里来了，所以我就倒下去嘛。那么你说根据圣经啊，上帝很伟大的，他不受圣经限制的，现在上帝做了超过圣经的工作了，所以连上帝都感到这本圣经太古老了。那个圣经是从前那2000年那些老爷写的，那些老先知老使徒写，现在圣灵今天还做工，你不信吗？好，这是圣灵。现在派去讨论多吗？不去了。为什么？因为讨论多那个东西也没有了，也不流行了，所以派人到新加坡啊，去看小组教会了。小组教会没有错的，耶稣在地上的设立小组，所以耶稣叫这个彼得安德烈两个人从一个家庭出来，叫这个约翰雅各从一个家庭出来，就表示当他们回去的时候有一个小组两三个人一同祷告，就不受环境影响动摇他们的信心，这个有好处在里面。但是呢，小组教会的背后已经产生了这个领袖这个使徒了，这使徒表示上帝特别差派这个时代的新的工人了，在这个背后呢就有一种权威超过所有其他传道牧师的危机在里面。那么你说这个教会发展很快啊，很兴旺啊，哇，你看还不是上帝的做工吗？我告诉你，每年到麦加去的人比到梵蒂冈去的人更多几十倍，你知道吗？你以为人多就是上帝的工作？如果你的教会人越来越多，然后你做了一个大礼拜堂，建了一个大的会所，里面几千个人听你讲道，结果你传的不是按正义分解圣经的道，你就是捆锁几千的人，给他们没有听见真道的机会。你的教会越大，你就做更多人迷途的道士。我不知道你听懂我讲什么，我好像在讲笑话，你听了哈哈哈哈，我心里很痛苦，你知道吗？因为今天的教会对自己的危机困境，自己在可怕的边缘，一点没有自救。很多的人就迷信，我的教会如果不走这个路线怎么会兴旺？因为我们怎么讲，就像有以赛亚书53章第一节，我所传的有谁信呢？既然末世传的半是没有人信，一倒下去很多人就来了，主啊，让我们倒吧。那教会要怎么办呢？所以第四条，以经验代替真理。我亲身经验的还不对吗？圣灵给我特别感动启示，我给我倒下，我有这个经验，我倒下就很舒服，我就感觉到哦，神的爱充满了，我就感觉到我从此我更爱主了。更爱哪一个主？就更爱你经验中这个主啊，这个主是不是神启示的他的工作那个主？我告诉你，第一次会见上帝绝对不是舒服的事情。你的人生经验第一次见到神，神是像保罗一样把你打倒下来，使你痛苦，使你知道你是有罪，使你经历到神的手在你身上要对付你，要审判你，然后你才悔改，才真正遇到主。我们今天盼望与主相会的那一秒是皆大欢喜，主也欢喜，你也欢喜，如谁得已。我告诉你，不是的。一个人第一次会见神的时候是很痛苦的经验，因为他竟然发现神是威严的，神是圣洁的，神是要审判人的，他在神面前是最大滔天该受审判的一个人。你有这个经验吗？你说无论如何福音传开了吗？很多人就这样信主了，真的他信的是主吗？真的他听的是福音吗？他真的悔改得救，离开罪恶过圣洁的生活吗？不是，许多许多在错误的信仰中间好像标榜圣灵工作的人，你注意他的生活不一定是圣洁的。所以圣灵引导感动的新生活一定是圣洁的生活。如果你外表好像有圣灵超自然的能力， 结果你却没有超自然的圣洁生活，你的经历是大有问题的。因为神的灵叫做圣灵，是圣洁的灵。大家说，圣灵是圣洁的灵。被圣灵充满的人，既然过不圣洁的生活，你相信吗？我告诉你，所有的恩赐都可能被模仿，所有的恩赐都可能被冒充。有一样东西不能冒充的，圣洁。撒旦没有办法过圣洁的生活，邪灵没有办法过圣洁的生活，因为他是邪恶的灵。照样，如果你不是被圣灵充满，你没有办法过圣洁的生活。今天呢，我们要认识圣灵，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认识神的工作，认识神的计划。第一，从圣经开始。阿们。那么这本圣经是什么？这本圣经是从哪里来的？这本圣经的性质是什么？这本圣经的可靠性在哪里？这本圣经是不是每一个时代不需要改变的？这个圣经是不是适合于每一个时代的人的需要？这本圣经有没有超时代的本质？这本圣经的神圣性、可靠性、伟大性、奥秘性，它的这个深度、它的高度、宽度、长度到什么地方？这本圣经对所有的科学知识、文化、哲学、教育所有的东西，它有哪一种超越性的作用在里面？为什么我们对圣经不尊重、不遵循、不认真、不考究、不要读？因为我们盼望用最便宜的东西来代替最付代价的责任。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不要好好研究上帝的话，但是他又要告诉人家他是有圣灵的，就高人一等，所以就从这种属灵的灵性上的贪心、灵性上的不负责任开始，就把你自己的信仰搞垮。你是没有圣灵的，我是有。怎么知道呢？我会讲方言吗？你不会吗？你是没有圣灵的，我是有。怎么知道呢？因为我倒下去笑了几个钟头。那么这样就表示说呢，你不必负责任了，你不必好好研究圣经了，你也不必好好顺服上帝的灵，你只要得着某一种经验，你就高人一等了。这种败坏的动机啊，使你一生没有办法了解上帝的道。你们知道现在我每一个礼拜跑五个国家吗？你们知道我每天坐飞机到一个国家去讲道吗？你只要不要对我说为什么不来新山，我没有那条命。我在香港、在台湾、在新加坡、在印尼、在吉隆坡五个城市解经，每个礼拜分一天给这个城市、那个城市、那个城市。每一个礼拜我要对6000个人讲道。为什么？你说讲多少啊？每个礼拜讲。我告诉你，我不好意思说，我讲了7次希伯来书，才讲第一章，讲完第三节。7次才讲完三节。那么你说唐牧师如果讲到希伯来书13章完了大概多久？最少要3年。你说那我哪里有空？最好是听你一次什么都懂，那我就听2次就有圣灵，听3次就按你做牧师，听4次就变成使徒。那我就要每个礼拜听，听3年才听个希伯来，我才不来。但是我告诉你，上帝已经预备一批人了，仔细听，专心听，好好思想。我告诉你，这些人就像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上帝的话，他所得到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取的。 今天的基督徒有一个毛病，不要听到很快就要侍奉上。他要侍奉你的，要怎么侍奉？我喜欢用音乐侍奉，我喜欢用弹琴侍奉，我喜欢用带领查经侍奉。所以呢，你问他内心的深处，你实实在在是要侍奉呢，或者你不过是盼望能知道你在侍奉？这两件事要分开来。如果你只盼望人知道你要侍奉，你就把负担两个字把它解成是你的喜爱。到乡下去传福音好不好？我没有负担。负担在哪里？在教会里面督唱。你好好到外面去尖叫，是不要，我喜欢做这个神学的工作。为什么不牧会？没有负担。其实他讲的负担不负担，就是他里面肉体喜爱不喜爱。为什么呢？因为牧会很麻烦，叫神学生叫一种功课两种功课，每天每年换人的，我一直叫我的炒我的旧炒饭，你一直新的学生来。牧会每个礼拜要讲道，每个礼拜要讲新的道，吓死我耶。还有这个要离婚，那个要结婚，那个要订婚，这个要什么分，哇，他就分心不得了的，他忙死了。我的负担，我告诉你，我真的因为有负担做这样工作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现在上帝的道太被忽略了，谁要好好把真理把讲台重新建起来。我真的因为神的负担我去，不是因为人告诉我你来吧我会给你多少钱，你来吧我要给你多少待遇，没有的。你做工神会给你，但你的负担从起初要很纯洁的，因为顺服主的引导。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现在呢，我对这本圣经是神的启示肯定了吗？你相信圣灵启示的这个神的话的记录就是这本圣经吗？你相信这本圣经就是神圣的话吗？你相信这本圣经已经完全了吗？你相信这本圣经里面隐藏的真理是永久不变的吗？你相信这本圣经是不可加不可减的吗？你相信这本圣经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受用的吗？你相信启示圣经的圣灵在每一次你真正传讲圣经的时候会与你同在？你相信人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总沿着圣经都可以给你指示给你原则吗？如果不是的话，那教会没有前途。神启示。好，现在我们就要从神的启示先认识圣灵。我们要先认识圣灵。圣灵是谁？第一个错误的思想，圣灵是上帝的能力。第一个错误的思想，圣灵是上帝的能力，这错了。圣灵有没有上帝的能力？有。圣灵是上帝的能力，错。圣灵是有上帝的能力，但是圣灵不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能力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灵是上帝的灵。上帝的灵有上帝的能力，是。上帝的灵就等于是上帝的能力，不是。你听清楚啊，上帝的灵是上帝的灵，上帝的能力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灵有没有上帝的能力？有。上帝的灵就是上帝的能力，不是。为什么呢？因为能力是属性，而灵是神的本体。所以呢，这个人很有权威，所以这个人的权威就是他，不是。他的权威是他的权威，他是他。那么你说这样圣灵是谁呢？圣灵不是上帝的能力。第二，那个圣灵就是上帝所带出来的一种感情的气氛，不对。圣灵使人感受到神的爱的同在，圣灵使我们进到一个属灵的气氛的里面，但是圣灵不等于是那个气氛，因为圣灵是神。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直接讲的，圣灵是上帝。大家说，
圣灵
圣灵是上帝，我怎么知道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是上帝。你说没有？圣经没有一节告诉我们圣灵是上帝。我告诉你，圣经没有明文讲，但是圣经暗示圣灵是上帝。怎么知道呢？